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我们应该看的经文就是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生活第十七讲，财与色的诱惑。请大家再翻开你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请把你们注意力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听我再来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你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你深深的了解我们在世上做人所面临的一切。主，你也是赐恩典跟力量给我们的主，我们有什么需要你都知道，特别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试探的时候，主，你总是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能够胜过试探，而且能够胜过之后还能够荣耀神的名。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讲你要我们所听的话，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我想做一些解释，就是我要讲这个题目是财与色的诱惑。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说在教会的讲台上最少讲的两个题目，一个是跟钱有关系的，一个是跟性有关系的。那教会的讲台可以讲很多很多题目，可以讲敬拜，讲团契，讲侍奉，讲读经，讲祷告，可以讲人际的关系，讲家庭的关系，可以讲生气，讲嫉妒，讲原谅，可以讲各式各样的题目，但是最好不要讲这两个题目。哎，有人做过统计，在美国的教会里面说，在美国教会里面，他们最少讲的一个题目是关于钱的题目。他们美国教会比较多讲到关于性的题目，但是很少提到有关钱的事情。那中国教会没有做什么统计，但是我的感觉是中国教会还比较可能会讲到跟钱有关的事情，但是跟性有关的事情大概是在讲台上都不会讲的。因为在有些人的观念当中说，这个是脏的东西，是污秽的东西，教会是圣殿，不可以说讲这些事情来污秽圣殿。可是中间只有一个问题，就在两样事情都是圣经讲的，刚刚大家读的那段圣经很清楚的就是在讲这两件事情，而且不只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是有两个原则，如果符合这个两个原则的话，就应该在神的圣殿里面讲。第一个是这必须是神的启示，说是圣经上有记载的，神告诉我们的事情。第二个，它应该是跟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那这两个条件都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题目，因为这两样事情神的启示当中都有，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其实从小开始每一个人他都会碰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来讲这个题目。请再看一下你们的圣经，我们看先看一遍经文，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它中间的意思。首先它告诉我们有三件不可以做的事情，三类不可以说的话，还有三种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的人。第三节它说三件不可以做的事情，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是说这三件事情不但不可以做，而且连提都不要提，完全不要跟他沾上任何的关系。那因为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事先做了一些字义的研究，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些字的意思。淫乱的意思就是说不分对象的性行为，特别是指招妓，或者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他有外遇，用现在的话好听的说，他有了婚外情，他有一夜情，有什么的，但是在结婚之外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应该 这应该是限制在夫妻之内，是分对象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分对象做这件事情，圣经说这叫做淫乱。第二种人是叫做污秽的，这件事情是污秽的。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没有打扫过的，或者是说未经修剪的。可能你们还记得主耶稣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如果在那个修理干净前面加上一个否定词，变成没有修理干净，就是现在这个字污秽。污秽这个字它原来意思就是没有修理干净。它所描写的是一个树就随意乱长，这边一根枝子，那边一根叶子，杂乱无章的样子。它也是描写说一个房子里面又脏又乱，但是没有人去打扫它。它是讲在人的身上是说一个人放纵情欲任意而为的情况。那第三种不可以做的事，圣经说是贪婪。贪婪它是一个复合字，它用更多跟拥有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说它要有的更多。有几栋房子，一栋两栋三栋五栋十栋，最好是越多越好，有多少钱越多越好。就他的意思说抓在手里的东西越多越好，赚了还要再赚，有了还要再有，总是嫌不够，总是觉得不满足。那这是圣经所说的贪婪的状况。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大富翁 Rockefeller 曾经有人在那边访问他说，你有这么有钱了，要多少钱才够？他说再多一点就够了，再多一点就够了。所以说现在再多一点，下次已经多了一点，再问他说那再多一点就够了，就永远是再多一点就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总觉得说还要再一点再一点，贪婪。方和圣徒的体统，那个和体统意思说配得上你的身份。圣徒就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也是说你就是基督徒，就是说当你信主之后，神给你一个非常荣耀非常美好的身份，就是你是神的儿女。那有些事情你做出来之后就配不上你这个新的身份，配不上你这么光明美好荣耀的身份。就是说这三样事情做的话就配不上，不合圣徒的体统，就不配不上你这个新的好的身份。接着圣经又说有三种话不能够讲，在第四节他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这三种话大致上它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个淫词用我们土话来说就是脏话，就说不洁净的言辞。就在每个语言里面，不管是方言是中文是英文，任何的语言里面它大概都是有脏话，而大部分来说这些脏话都是跟性有关系的。那常常会一个人在那种环境当中生长，他会在外面就听多了，听多了有时候他自己也会说。但是这里是说淫词妄语跟戏笑的话不相宜，换句话说不能够带到教会里来，当基督徒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不相宜，这配不上你的身份。所以这种话带着脏话的你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说，你跟弟兄姐妹说的时候讲的是干干净净的话。那个妄语，我想了一阵子，他其实讲的就是胡说，就说一个人他在那里胡说，他讲一些没有分寸的话，或者是不合身份的话。就说就算他讲的那个整个的话里面不带一个脏字，可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很不合适的，是超越本分的，那个叫做妄语。那第三种话是戏笑的话，就是他乱开玩笑，他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是他乱开玩笑，而且是带着一些调戏性的话。用美国人常常所说的这个 dirty joke 比较是属于在一个类型的。说这三样的话圣经说都不相宜，不合适你讲，总要说感谢的话。那另外第五节就值得我们去多想一想，因为这节好像跟一个人的救恩有关系。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讲说有三种人， 那弟兄姐妹特别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他讲的是一种生活形态，不是说你偶然去做这件事情，他是说是一个生活的形态，是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就经常如此，就是这样，不是说他偶然去犯了之后他后悔，而是说他的生活的习惯就是这样子。与基督无份是什么意思呢？与基督的国跟神的国无份，那这句话就讲得严重了。他原来说无份，他原来的意思是继承产业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人不能够继承神的国这个产业。因为以弗所书，如果大家从开始读下来的话，他强调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强调说你信主之后神跟你的关系不一样了，你就是他的孩子，是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就是继承产业的人，所以他常常提到说继承神所给你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就是神的国度。说一个人与基督和神的国无份，就是说一个人他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不是儿女所以不能继承神的国跟基督的国。那用我们最普通的话来说，就说这个人没有得救，他将来不能够上天堂。说什么样的人没有得救不能够上天堂呢？他说了三种人，说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说他习惯性的淫乱、习惯性的污秽、习惯性的贪心，说这种人表示说他里面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从神来的新生命，以至于说显出来他们是与神国无份的三种人。那在里面虽然是好像讲了一些警告性的比较负面的话语，但其实他有正面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说一种话是感谢的话，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跟弟兄姐妹提一件事情，就是感谢是有对象的，在圣经里面每次教导说你们要感谢感谢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们说要感谢神，他比较是很少会讲到说彼此之间的感谢，大部分圣经一讲到感谢的时候就说那个感谢的对象是要感谢神。那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做法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说彼此之间的感谢，但是要说真心的向神感谢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说有些困难。说要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时候就知道说啊，神给我的这一切都是最好的，我心里就满足了，就喜乐了。常说感谢的话，要把它表达出来，要在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谢谢神赐给我们这一切东西，做合乎圣徒体统的事情。一开始他说我们要和圣徒的体统，换句话说要做一些配得上你的身份的事情。什么事情是配得上圣徒的体统这个身份呢？简单的说是三样，你要做荣耀神的事情，你要做造就教会的事情，还有是要做带给你自己幸福的事情。做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上礼拜看的那个题目是要效法神，你去宽恕别人的时候，在基督里互相宽恕的时候是荣耀神，在基督里凭着爱心行事的时候是荣耀神。能够造就教会，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不是一个人，那总是有人在那边想说他想要一个人做基督徒，说你不是一个人，你要跟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尽你的职分，发挥神给你的恩赐，合在一起来造就建立神的教会。那另外可能对我们最重要，就是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会带给你最大的喜乐跟好处，就是你不要去学外面的人说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在钱跟性的方面去做那些事情才可以带给你快乐，反而是如果你听神的话，你用爱心行事的话，你的家庭、你的弟兄姐妹、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带给你那种快乐，不是外面的人所说那种快乐能够相比的。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做合乎你身份的事情的时候，会带给你非常大的喜乐。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完了这段圣经，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主题以后我会有机会在讲到的时候跟大家多讲钱的方面，但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关于信的方面，我们要认识一下它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认识信是什么。信是神的创造，是生养的方法。在创世纪一开始这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然后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人有两性，有男有女，这是神的创造。既然有男有女，就有性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神造完六天之后，神就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表示说包括这件事情，包括性在内，也是神看的是甚好的。那东西它本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你如果照着神的计划来使用的话，它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你不照着神的计划使用，你是按照人的罪性来使用，就会给人带来灾祸。那不是它本身不好的缘故，而是人把它用坏的缘故。所以它原来是好的。然后神说要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说是好的，本身是好的。性的正用哈，它是在异性之间跟婚姻之内。创世纪第二章有两节的圣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翻一下，翻到创世纪第二章24跟25节。通常我们是读24节，不读25节。那这次我们把两节一起读了。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翻找之后，请大家一起来读。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就说人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要注意到说圣经里的启示啊，说人，神造人的时候不光只是给你一个肉体，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你，造完之后神又把那个灵吹到你里面，使你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里面有三个成分，有灵，有魂，有体。这个体它只是三分之一，是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当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它是说夫妻两个人合在一起，两个人变成一个人。那这个联合是有心灵的联合，有灵，有魂，有体。不管是在你心灵上，在你感情上，还有在肉体上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整个的联合。所以光是身体的联合它是三分之一而已，但神的意思是要完全合在一起成为一体，那个是人生最好的经验。但是你看第25节，有时候我们读了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要加出这么一句来啊？其实在24节结束也就可以了，但是第25节又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是这件事情本身它不是污秽的，不是不干净的，它也不会说使你丧失你的纯真，也不会说两个人结婚之后有夫妻关系它就不再纯真了。相反的，你看第一个人亚当跟夏娃之间，他们夫妻两个人合为一体，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说中间有什么隔阂，反而是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说他们非常的纯真，他们在主里面非常的快乐。因为那是神最早的设计是这样子，让夫妻两个人灵魂体完全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他们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好，而且是一点都不失去他们的纯真。所以如果用一个人有罪之后的眼光来看这一节的时候，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应该就是很羞耻的，应该是一点都不纯真的，很污秽的。但相反的，神的话是说他们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所以它本身是好的，是神设计好的，是给夫妻两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他的亚当跟夏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本来其实教导的话，只要说 这是在夫妻之内就好了。但是因为现在的时代，我们要再强调前面一个是在两性之间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夫一妻，这是神原始的设计。那性的滥用就是相反，就变得是同性之内跟婚姻之外。如果发生的不是异性之间，而发生的是婚姻之外的话，就是滥用了。那你所看的这些圣经讲的这些事情，都是针对这两个原则，是在要不然它就是异性之外，要不然就是婚姻之外。那不但是在保罗的时候，在2000年前，在现在这个社会，你看起来还是一样。人要犯罪的话，大致上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子去做反而可以给他带来幸福快乐，可是久了之后却觉得非常的痛苦。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性的诱惑，或者其实说各种诱惑，它的步骤是这样子。我把它分成7个步骤，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步骤。第一个是接触，本来没有碰到的，但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候、某一点、某一天，有一天你接触到了。那第二个就是吸引，就说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喜欢，对你里面有吸引力，如果你没吸引力的话，它就造不成诱惑。他说有吸引力，你喜欢。第三个就是你接受，你刚有吸引力的时候，你还经过一番考虑的过程，你说这件事情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去做。那后来你这边决定说，哎，可以做的，可以做的，你就接受了。那一旦突破这心理的难关之后，下一个就是 action， 就是参与，就是你实际上就去做了，说别人做我也做，你就实际上也去做了。但一开始做的时候还造不成太大的伤害，反而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还蛮好玩的。但是接着就下面这一个第五个步骤，就是沉溺，也就是所谓的上瘾，或者美国人所说的 addiction。 就当你做多了做久了之后，你就开始说发现说自己陷在里面出不来。陷在里面出不来之后，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上瘾的人都会经历到这个现象，就是隔离。你不管是上什么瘾，你一旦被那个东西吸引住了，上瘾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跟其他的人中间就有了距离。你跟一些原来你会跟别人在一起的，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那你发现你跟别人之间开始就有了一个间隔，有个距离，就自己跟别人越来越远，而跟这个吸引你的东西越来越近。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毁灭，就说这个人就整个的完了，到了最后一个地步，说实在无法救的时候，他会被这一样事情，这个诱惑把他整个的毁灭掉。圣经里面有用这个钓鱼，这个鱼饵这件事情，我想用鱼饵这件事情打个比方来解释这7个步骤啊。那诱惑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好像是那个鱼饵，你钓鱼的时候把这个鱼上面勾着一个小虫子，就丢到水里面去，然后那个鱼就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就哎，看到这边有一只小虫，那这是接触，他看到了，他发现有这么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吸引，他就是看说，哎，这个小虫是可以吃的，这东西虫子是好吃的，我想要吃这个虫子，所以这是吸引。但是他在那个旁边游来游去，他还没有办法下决心说这个虫子可不可以吃。那第三个就是他接受，就他绕了一阵子之后，他左看右看，他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虫子嘛，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去做，吞下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你说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些事情，说为什么甚至基督徒他会去陷在这些罪里面啊？因为这是最高级的骗术啊！你要骗一个人的话，你要讲9分真的，讲1分假的，然后他才会上当。你如果全部是假的话，他就不会上当。但是你如果9分是真的，1分是假的，那他就会上当。当初魔鬼引诱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用这个方法，他讲的话里面很多是真的，但是中间掺着假的， 那同样的也是，有时候你看电影或电视或者是媒体在那边向你介绍，他给你描绘出一种蛮美的一个画面来说，说这有什么不好啊，说他们两个人是很彼此相爱的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做呢，只要他们两个人都感到很幸福就可以了，或者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你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也可以的事情，虽然说那个会造成破坏一个婚姻或者是破坏一个家庭，使爸爸跟孩子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会呈现一些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让你觉得是说其实他有好的一面，做了之后好像是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也蛮好的，所以就是让你去接受他。那他鱼在那里绕来绕去，最后他看说这就是普通的一个小虫子，小虫子吃下去是好的，他就接受了。那他就参与就是他张开口把那个鱼饵就含在他的嘴里面，就准备要吞下去。换句话说，所以一个人他就开始说，那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别人做我也可以去做，他就去做了。但你知道那个鱼他吞那个鱼饵的时候，当他要到最后他很大的一口把它吞下去之后，那钩子才会说真的勾住他。有的时候他只是把它含在嘴里面，那个钓鱼的人心一急的话一拉的时候，那个鱼又跑走了啊，又那个鱼饵从他口中脱掉。那直到那个鱼他是下定决心一大口吞下去的时候，那个钩子就勾住他的嘴，你可以把它钓上来。那就是要当他沉溺的时候，说当一个人他做了一次，做了两次，他做了很多次，他一直陷进去，说他发现说这个钩子已经牢牢地勾住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沉溺了。然后那个钓鱼的人他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鱼已经彻底上钩了，可以把这条线给拉上来了。在拉的那个过程就是形成这个间隔，那个鱼本来是在水里面的，那周围是它所生存的环境，但是你一当把它拉出水面的时候，它就脱离原来它可以活命的那个环境。同样的，一个人他沉溺在诱惑里面的时候，他久了之后他就是这个 separation， 就是会跟他周围的人一道墙一道墙的就间隔起来，最后就只剩下他自己跟他所爱做的那件事情在那个里面。甚至这中间很多家庭被破坏，很多人的幸福被破坏，就是因为说那个人他已经到了不但是沉溺而且是隔离的地步。到最后这个诱惑所带来的一定是毁灭，是一个人你说他身败名裂也好，他或者甚至说丧失生命也好，到最后就说这个人他完全的destruction， 他无论是在身心灵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破坏，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说恢复一个做人的功能，然后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一节一节的都断了。那这个时候发现说他这个整个人就整个都毁掉了，那这是撒旦所要达到的最后的目的。那个鱼把它拉出来了，然后把它杀了，把它吃了，彻底毁灭了。这是诱惑的步骤，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有淫乱的事情，有污秽的事情，贪婪的事情在发生呢？因为它有它的诱惑力在那里。那当人当神的儿女不去谨慎的时候，就会被他一步一步的所诱惑。如何胜过诱惑？因为试探到处都是，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试探，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诱惑呢？我请大家也看一节圣经啊，做个有智慧的人，请你们翻到约伯记第28章。在诗篇前面那本书叫做约伯记啊，请翻到约伯记的第28章。约伯记第28章第28节，最后那一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如何胜过试探？根据这节圣经，也根据新约的教导，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亲近神，或者说你敬畏主，你亲近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远离罪。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近神，敬畏主。在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有亲近神的习惯，所以为什么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说你保持一个灵修的习惯，读圣经的习惯。那感谢主，最近一年来弟兄姐妹有热心读圣经，那我常常在读经班的时候就为弟兄姐妹祷告说求主赐福你们读经的日子，因为真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神会看顾你，保守你。你如果常常有亲近神的习惯，你有敬拜神的习惯，每个礼拜天你打开自己的心，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主，你跟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你养出这些敬虔的好的习惯，你亲近神，那个自然而然的就会保守你跟祝福你，保守你的家，保守你的孩子，保守你的配偶，保守这一切，你在里面就蒙保守受祝福，而这些诱惑对你身上的影响力引诱力就不会这么大。那个能够撒旦能够碰到的人绝对不会说是跟神关系非常亲密的人，都是说他慢慢冷淡的远离神的时候，那些就容易受到引诱。第二样事情就是远离罪，换句话说就是你离他越远越好，你逃走。圣经讲到对付诱惑的时候是用逃跑的方法，不是说是要跟他打仗的方法，不是说诱惑来的时候我就跟他 fight 然后说我要打赢他。圣经从来没有说诱惑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每次都是说碰到诱惑来的时候你就逃避，你就离他远一点，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会引诱你，你就离开他，你就离他越远越好，从来没有说你要站在那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看到的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而说你看到他你就知道说他比你厉害，你赶快跑。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逃避，你一方面亲近神，一方面远离他的话，那这是胜过诱惑的方法。那关于钱财的话，我们今天就先我把它读一遍，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做进一步的分享。认识钱财，钱财它是神的供应，是生活的方法，是神给你过日子用的东西。钱财的正用有三方面：个人的生活，说神给我这些钱，神给你这些钱的话是为了你的食衣住行，为了你孩子养育孩子等等各方面，是给你过日子用的。第二个，神给你这些钱是要你做慈惠的事情，是要你流通神的恩典，看到人有需要的把它拿出来，用爱心来帮助别人。然后第三个是对神的，是要将你的收入当中抽出那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向神承认说他是这一切财产的来源跟主权。所以财的正用对自己、对别人、对神三方面，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慈惠，一个是奉献。财的滥用刚好相反，一个是说在人的身上自己来挥霍奢侈，在人别人的身上就是吝啬不给，然后对神来说的话就说全部都抓在自己的手中是链锯。你们知道最近汽油都很贵，大家现在好像你知道这人对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个忍耐力是会增加的，当初那个变成2块钱一加仑的时候就已经叫苦连天了，现在3块钱都已经麻木了，已经不觉得说有什么痛了。但是当那个油价不停上涨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抱怨过，说怎么那么贵啊，怎么那么贵，然后就听到这个石油公司就向你解释说啊，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因为这个 refiner 在那边修，因为这个原油的在涨，又说啊，原来是它的这个成本增加。可是你看在2年当中的时候，他们这些美国的公司都需要说每个 quarter 把你的利润公布给大众看，所以每个 quarter 这边报利润的时候都是破纪录的利润。光是 Exxon 这个公司，它在一个 quarter 3个月之内，它的纯利润不是营业额，纯利润哈，$10 billion，100亿美金纯利润。而同时他们说这些是因为说油价上涨，以至于说我们这些加油的人，我为什么在这向你们 complain 这个油价？我要讲的一个 point 的是贪心。 所以他可以让全国的人付代价，但是让少数的控制的那些人有了再有，有了再有，多了再多，多到说根本是超乎人力所能享受的范围。那些大主管、大财主，他们有了，还有这，这是一个说现实生活中一个具体的一个写照，就是说，你听起来是自由的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你发现说，哎，人心真的是不满足啊。有时候你穷的时候做梦说，我希望我有一天成为百万富翁，那个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你有了那100万的时候，你就希望有200万、300万，那些已经是亿万富翁的人，他们还想要说有更多更好。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啊，贪心就是拜偶像。我们读了这最后有一句话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这贪心每个人都有，在任何人的心里面都会有贪心，只是说贪的程度不一样。那些有权的能够控制市场的人，他们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程度范围之内，人也是同样的说，哎呀，我要神给我的这些好像不够，我希望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如果说你一直对神所给的不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然后那个目的呢，就是要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是到了我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办？你能吃的也是这么多，你穿的也就是这些衣服而已。那个车子嘛，它就是开车的工具，就是说你能够从家里来教会，能够有一个 transportation 就行了。反正就那住的地方，也就是可以住也就行了。那你说，那你要一个人有钱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说，到他完全满意呢？说最有钱的人，他也只不过是就是吃就是穿就是用而已。但你说要到，可是人却总是说我还不够，我还想要再多得一点，我还要再去希望这个股票那个市场 ，whatever， 就是多赚一些。所以最后这节圣经他就加上一句话，那这句话又讲得非常的严重。他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然后。这个圣经到这里做一个结束。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上旧约读经班的时候，你从摩西五经一路读到现在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主题不断的出现，就是说神的儿女能够犯的最大的罪当中，还不是说你这些道德上的罪，说最大的罪就是一个拜偶像，就没有比拜偶像更大的罪。所以一再的说禁止的就是去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而居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就说人把钱的分量放在神的身更高，放得比神更高，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钱就变成他真正的神。所以他其实心里所爱的、所追求的、所想得着的是那个钱，所以他是在侍奉马门，而不是在侍奉真神了。所以当你内心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虽然你说我家里又没有佛堂，我又没有在拜观音或拜什么，又没有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圣经告诉你说，那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那讲完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感受到说，这的确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那圣经的教导是真的，因为有人在骗你，有人在骗你说你去做淫乱的事情，做贪心的事情，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幸福跟快乐。但有许许多人就上这个当，他就去做，他做完之后说，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蛮好玩，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很苦，说这件事情反而把他原有的喜乐都拿去了。神就一再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其实是最好的，就在神给你各样的赐福当中，给你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家庭或弟兄姐妹，其实这些能够带给你人生的喜乐远远超过财或色所能够带给你的喜乐。但是人就被骗了，他们觉得说这些东西应该更好。那有时候被骗久了，现在里面多了，他就像那个鱼上了钩一样，最后被人家拉出水面，说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那个鱼自己能够控制的，已经是他完全被别人所控制，说已经面临最后的毁灭。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的话， 即使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神会从天上伸出手来，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主要说你心里面觉悟了，说主啊，我已经到了说不可挽救的地步，我已经自己帮不了自己的忙，我也感受到那个毁灭的力量在我身上发作，求你从天上伸出手来把我这边救回来。然后神会听你的祷告，他会拯救你，让你重新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没有说走到绝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得救，还是神会保守你，使你有个好的生活。但是说如果你信了半天只是信了一个壳子，你只是说我来基督教，然后我就是表面上的说信，可是你心里没有真心信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你最需要神的时候，你发出那个呼声的时候，没有那个力量在你身上发作。说为什么神的力量没有临到我身上呢？就是因为你不是他的儿女。如果你是他儿女，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一定会显出他的能力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诚心的盼望也劝告弟兄姐妹，信主是一件真心的事情，并不困难。只要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看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拯救，我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付了罪的代价，我愿意用真心用诚心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在你真心接受相信的那个时候，你成为神的儿女，照着神的应许，你里面就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在你最危难的时候，神会来保守你，神会亲自来看顾拯救他自己的儿女。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他把他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走错路，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体贴我们的需要，你也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谢谢主，你也告诉我们怎么可以走在正路上，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天父，我这时候为我们中间受捆绑的人来祷告。主，我们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是慕道的朋友，这个时候在你面前用信心来祷告的人当中，如果这时候他的身上，他的生命当中正受着捆绑，无论是钱财的捆绑，是色的捆绑，是任何罪的捆绑，天父，这时候如果你看到他内心这时候正以信心向你祷告祈求的时候，就求天父你垂听这样子祷告，就此时此刻你从天上显出你的能力来，灌注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从今以后有靠神那边来的能力，能够隔开离开这些的罪恶，能够亲近神，能够在主里面有个新的生活。求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